第六十一章，功成身退是一种境界。人们在取得成功后，总希望自己还能够生活在胜利的光环下，但所谓树大招风，如果不懂得适时退出，就必定会在享受功高盖主之功后，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见好就收，激流勇退，这些话语也就告诉了人们一个道理：功成身退既是一种人生智慧，也是一种境界。功成指的是人生价值得到实现，其本质力量有物可证；身退则是指不以外物害身，让生命在和谐宁静的环境中得到养育，上升到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。一美一恶是事物相互转化的结果，也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达到的。所以说，不管做任何事情，都要给自己留有余地。如果让自己没有退路可言，就会有更大的麻烦。天道既盈，业不求满。勾践灭吴后，置酒高会，大宴群臣，军民欢腾跳跃。席间，乐师做了一首伐吴之曲，称颂范蠡文仲之功。勾践听后却面无喜色。范蠡看出勾践好大喜功的性格，即使谋成国定，也永无满足之日，遂决定激流勇退，离开勾践。在离开之前，他找到了文仲，对他讲：在那天你祝酒时，注意到越王的表情没有？你我快快离去，否则大难临头。文仲不信，劝范蠡：你不要想得太多，大王还不至于如此绝情，他只不过是想称霸而已。范蠡笑而不言，他写信给文仲说：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越王为人长颈鸟喙，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乐子，何不去？但文仲对范蠡的话还是半信半疑。第二天，范蠡便向越王辞行。20年前，大王受辱于会稽，臣之所以忍辱偷生，只是为了能复兴越国。现在吴国已灭，如果大王能赦免臣的罪过，我愿金盆洗手，隐退江湖。勾践一听，含泪挽留说：没有先生，寡人就没有今天。你走了，叫我靠谁？你留下，我可以分国一半给你。倘若先生私自逃走，必将身败名裂，我就杀掉你的妻子。范蠡坚定不移地说：我听说君子适应形势，有计不急于成功，死了不被人猜疑，内心也不自欺。我离越出走，我妻子有什么罪过呢？现在他们的死活也只能听凭大王处置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。于是范蠡装其青宝珠玉，自与其司徒属乘舟浮海以行，终不返。范蠡走后不久，文仲很快就因遭勾践猜忌而伏剑自杀。范蠡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，因而避免了一场劫难，而文仲却因贪恋荣华富贵，最终被勾践所杀。他吃亏就吃在身处激流却不知退，人在好时却不知收。世间苦空，住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。这正说明了人生无常的道理。倘若事事都追求完美，企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，是很不现实的。因为事物总是向两个方面转化的，不可能一直顺随每个人的心愿。天道既盈，业不求满，是一种极其深刻的人生哲理和道德思想，是我们应该时刻牢记的。功业不求满盈，留有余地，也是一种处事方法。比如说，对于钱财家业，若求多求尽，就会失去原本的性质而变成守财奴。对于功名地位，若 若求高至上，不懂得激流勇退，不知道预先留几分余地才会安全，最终带给自己的并不是无尽的财富，而是成功光环中的伤害。所以说，为人处事都不要有过高的奢望，而应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乐观的生活态度，这也是在追求另一种完美。功成身退也是一种境界。曾国藩率领的湘军一举攻破南京后，可以说是功成名就。那一刻，他也深知自己要面临一生的重大选择。当时，曾国藩旗下共有兵马30万，已经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。他的湘军也都是由他一手培养出来的，从士兵到营官，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他一人。所谓功高招妓，曾国藩也深知为官之道，但功高震主的他并没有洋洋自得，他头脑非常清醒，时时刻刻都怀有戒惧之心。他居安思危，审时韬晦，在功成名就之后毅然选择了激流勇退。事实说明，曾国藩的做法是很明智的，他所做的这一切既挽回了周围人的信任，也挽回了曾家后代的平安。古人曾说，日中则移，月满则亏，四时之运，功成者去，天地尚然，何况人乎？这便是物极必反的道理。人们也常说，有上坡就必然会有下坡，任何一件事情到了一定的限度，就必定会发生质的变化，很可能会使事情走向它的反面。所以凡事都不能求全求美，更不能妄想登峰造极。一旦取得了成功，更不能居功自傲，沉溺在过去的成功中。激流勇退，见好就收，这才是真正的天道。功成身退，天之道也。这句警示名言穿越了数千年的时光，至今仍让人感到新鲜。功高招妓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这些道理人人都知道，但真正能够把握其关键者却少之又少。史书上有很多权臣都是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最终身败名裂。成大业后，功成身退是一种精神境界，它体现了一种胸襟。人不能过分贪婪，对于追求要懂得适可而止，不仅要留有余地，还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因为生命逝去后，所有的功名利禄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。见好就收是一种明智，激流勇退是一种勇气。